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7月1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中国著名异议人士、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星期二，也就是7月10号上午已经登机离境前往欧洲。中国流亡诗人贝玲对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申华说，他的好友廖义武已经通过发电子邮件的方式证实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已经离境。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发来报道说，刘霞已经搭乘芬兰航空公司的飞机前往德国柏林。据消息人士旅德媒体人苏雨桐透露，德国驻中国大使将陪同刘霞抵达，而刘霞在德国的朋友将前往机场迎接。消息说，刘霞的胞弟刘辉未能同机离开北京。美国和国际社会一直在敦促中国当局停止对刘霞的限制自由措施。就在上个星期7月4日，联合国人权专家发表声明，敦促中国政府释放遗孀刘霞，允许她治病，包括到海外旅行。那项声明发出之际，正值刘晓波2017年7月13日在监禁中因肝癌去世1周年的前夕。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因为被当局指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从2009年一直被关押在狱中，一直到去世。刘霞是一名诗人和艺术家，目前有严重的精神抑郁症。自从刘晓波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来，刘霞事实上一直被中国当局软禁在家中，而刘霞从未受到中共当局的指控。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晚上宣布提名联邦上诉法院法官卡瓦诺为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接替已经宣布在7月底退休的肯尼迪大法官。卡瓦诺曾经在共和党籍的小布什总统执政期间担任过白宫律师。在9名最高法院大法官当中，即将退休的肯尼迪经常投下关键的一票，通常会让最高法院4位保守的大法官得到他们所需的5比4票的通过裁决，但是偶尔也会投票支持最高法院的4位自由派大法官，包括他投票支持堕胎权和同性恋权利。川普的这项提名必须在参议院获得1半以上的票数才能通过。目前共和党占51席，民主党占49席。民主党人誓言拒不接受会使最高法院右倾的提名人。聚集在泰国北部一个山区的救援人员星期二与时间和雨季天气赛跑，展开将最后4名少年和他们的足球教练救出一个岩洞的行动。包括泰国海军特种部队人员和多名外国潜水员在内的救援人员在过去2天中成功救出了8名男孩，他们因为洪水封堵出口被困在岩洞内长达2星期之久。营救行动的负责人说，救援人员从星期天的行动中累积了经验，并成功将星期一营救4名男孩的行动缩短了2个小时。行动组织者们说，他们需要大约20个小时更换氧气设备，在天气允许时星期二下午启动下一轮，也就是最后一次营救行动。美国国防部表示，40多名美国军人加入了这次国际联合救援行动。美国智库2049计划研究所日前出台报告称，新疆的民族冲突不应该归咎于恐怖主义，并建议美国政府联合盟国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释放被关进在教育营的维吾尔族人，并制裁违反人权的中共官员。报告写道，中共在新疆针对维吾尔人建立了大型政治再教育营，雇用了大量的额外警力，并开展大规模监控项目。在美中两国正式打响贸易战之际，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他说进行欧洲访问。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美语训练班上课了，大家好，我是杨林，
我是 Kat。
杨林，快说说咱们今天都要学什么。
好，今天咱们要一起去学学怎么打篮球。
Don't worry, I know how to dribble. Let's just play some one-on-one.
看看怎么装饰办公室来鼓士气。
I think we could all benefit from a little touch of culture, don't you think?
吃顿饕餮大餐，还要告诉大家怎么说换位思考。
换位思考，这是我武术优点中的一个呀。
大家都笑了。
嘿，
好了好了，言归正传，我们赶快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短语是
Lock horns. Lock is spelled L-O-C-K, lock. And horns, H-O-R-N-S, horns. Lock horns.
Lock 是锁上，Horn 是动物头上的角。 Lock horns 原指动物用角互相打架，引申为激烈争论。
Indi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are likely to lock horns over new green energy norms at the Earth Summit in Brazil.
在巴西召开的地球峰会上，印度和欧盟很可能就新的绿色能源标准争论不休。
U.S. Attorney General Eric Holder locked horns with congressional Republicans at a hearing on a gun trafficking case.
美国司法部长霍尔德同国会共和党人在听证会上因一起枪支走私案顶了起来。
The mayor and her deputy locked horns over plans for a new road.
市长和他的副手因为修路计划而激烈争吵。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lock horns, lock horns, lock horns。
说起 Lock Horns, 你看了这一期的 Iron Chef, 料理铁人了吗? I love that show so much. It's so intense. I can't get enough of watching the competitors lock horns in epic food battles.
Yeah, that kitchen is definitely a war zone. I saw this one episode where the chefs had to cook 5 dishes with just eggs. Only eggs. Now that's a seriously tough challenge.
可不是吗? They're amazing.For me, I have to keep my fingers crossed that even my scrambled eggs in the morning don't turn out horrible.
Oh, well, in the end, the contestants successfully made some amazing gourmet food. 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好的词儿 fingers crossed. 咱们一起来听听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69讲，我是杨林，
我是 Daniel Marcus。
这个周末是我和男朋友在一起一周年的纪念日，我们计划去远郊的一个酿酒厂品酒，然后再去吃一顿法国大餐。我男朋友还说要带我去坐热气球，听起来真棒。不过我有些担心这周的天气，天气预报说周末要刮大风，还可能会下雨。这也让我想到这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Cross one's fingers. Crossed is spelled C-R-O-S-S, and fingers, F-I-N-G-E-R-S. Cross one's fingers.
大家都知道 cross 是交叉的意思， fingers 是手指。 Cross one's fingers 字面意思是手指交叉，实际上就是希望得到好运气的意思。美国人经常把食指和中指交叉，意思就是祝你好运。
I cross my fingers, hoping the weather would be good this weekend.
我盼望这个周末会有好天气。下面例子里的这个排球运动员也相信这个动作能给他们带来好运，我们来听听看。
Our volleyball team has beaten every team in the division so far. I know it's because we have better players and we've practiced harder. Still...We're up against our greatest challenger next week, and many of us are crossing our fingers. We're hoping that we'll be successful and win the trophy.
这段话是说，我们排球队到现在为止一直保持全胜，我们一直很努力的训练。不过下个星期，我们将面临这个赛季最强劲的挑战。许多队员都交叉手指期盼好运，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获胜，赢得奖杯。
有时候一点小小的迷信无伤大雅，对吧？想想我从小一直弹钢琴，每次演奏之前我都会交叉手指期盼好运。
I cross my fingers every time before performing in the concerts.
也许是我迷信，不过每次我这么做表演都很成功，所以这也就成了我的好运标志。好了， enough about me, 言归正传，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Our volleyball team has beaten every team in the division so far. I know it's because we have better players and we've practiced harder. Still, we're up against our greatest challenger next week, and many of us are crossing our fingers. We're hoping that we'll be successful and win the trophy.
自从2008年以来，美国的经济情况一直不好，就业市场也一直很低迷，很多人失去工作，而在找新工作的过程中也遇到很多阻碍。下面的例子就谈到了类似的情况，让我们来听听看。
My daughter has been looking for a job for almost 2 years. After sending in lots of resumes and going on a number of interviews, she's become really frustrated.The position she just applied for looks like a good match for her skills and experience. She's got her fingers crossed. This may be the chance she's been waiting for.
这段话是说，我女儿找工作已经找了2年了，在无数简历和若干次面试之后，她特别沮丧。现在她刚刚申请的职位特别适合她的技能和经验，她交叉手指祈求好运，这可能是她一直在等待的机会。
我们也祝她好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短语也可以使用被动语态。所以对于我的情况，我也可以说
I have my fingers crossed that my hot air balloon adventure will take place.
我特别希望热气球之行能够成行。
The team members have their fingers crossed that they'll win the next game.
球员祈求好运，希望能够赢得下一场的比赛。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y daughter...has been looking for a job for almost 2 years. After sending in lots of resumes and going on a number of interviews, she's become really frustrated. The position she just applied for looks like a good match for her skills and experience. She's got her fingers crossed. This may be the chance she's been waiting for.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ross one's fingers， 意思是交叉手指，祈求好运。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谢谢各位的收听。其实吧，我煮饭水平也还行 ，fingers crossed that I can be a real chef one day。你就做我的专业试吃员 ，professional food taster， 如何？
You know, I know that we talked about how much I like a life full of adventures, but I think that might just be a bit too dangerous for me.
Don't be scared, Kat. I know how important eating delicious and interesting food is to you. I'll take good care of you. 在今天的美语怎么说里，我们就要来教教大家怎么形容 Kat 这类人时刻。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中文，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芳芳要问的时刻。
Hey Jessica， hey， 今天晚上跟我去吃饭怎么样？
好啊，吃什么？
吃正宗的湖南菜，怎么样？ Hey look， this is the restaurant I'm talking about.
I've never heard of this restaurant.Are you sure its food is authentic?
Authentic? 什么是 authentic?
Authentic is spelled A-U-T-H-E-N-T-I-C. Authentic, 第一次是真实的、地道的。For example, authentic Chinese food 就是地道的中餐。
Oh, 那 authentic American English 就是地道的美语，对不对？
没错。对了， you haven't answered my question yet.Why are you so sure that restaurant serves authentic Hunan cuisines?
因为呀，这是一个特别会吃的朋友推荐的。他可是个老饕，或者叫食客，就是专门能发现一些不起眼儿，但是特地道的餐馆。哎，这种食客在美语里要怎么说呢？
We call those people foodies. F-O-O-D-I-E. Foodie.Refers to someone who loves everything there is to know and learn about food. you can rely on their picks of restaurants.
Ah, 那这么说, my friend is totally a foodie. He took me to a small eatery last week, and the food there was terrific.
Wow, you must have pigged out.
Pig out?
To pig out means to eat a lot until you're really full.
Oh, to pig out 就是甩开了腮帮子狂吃，是不是？ Sometimes I like to go to KFC to pig out.
Watch your waistline, Fang Fang.
I will. 不过话说呀，那天我和这个朋友去吃饭，本来打算 pig out， 可是我这个人总是眼大肚子小，没吃多少就饱了，真不争气。哎，眼大肚子小，你懂吗？
You mean you have big eyes and a small belly? Are you saying you're good looking?
No. 眼大肚子小意思是 you want to eat a lot, but your belly can't take all the food.
I see. There's a similar expression in English. Your eyes are bigger than your stomach.
原来眼大肚子小是 eyes are bigger than stomach. Jessica, please make sure I don't eat anything before tonight's dinner. I want to pick out on great Hunan food.
别光想着吃，还是先说说今天都学了什么。今天我们学了表示地道用
authentic， 会吃的食客老饕是 foodie， 大吃大喝是 to pick out， 眼大肚子小则是 eyes are bigger than stomach。
I can definitely admit that my eyes are totally bigger than my stomach. 就像上个周末，我在家组织了一个 party， 准备了无数好吃的，最后都没地方放了。Wait,
you had a party and you didn't invite me?
因为这是个 sports party， 组织大家一块看球的。我记得你说你不是个篮球迷，对吧？
Okay, all right, that's true. I'm not really a sports fan. So, I guess I'll let you get away with it just this once.
See, I know you so well. 不过,在下面的美语三级跳里,我们就要带着大家去打一场篮球,顺便学学这些个篮球术语该怎么说。Let's
listen.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体育运动单元的初级课程。 Ryan 想要锻炼锻炼，改善自己的身材。他的朋友 Alice 篮球打得很好，所以 Ryan 打算拜他为师。That's
right, Winnie. Basketball is a very popular sport in America.
嗯，中国人也很喜欢打篮球哦。姚明就是中国人，而且啊，他有很多粉丝呢。That's
true. Do you think Ryan will be a good basketball player?
嗯，咱们就来听听吧。
Thanks for teaching me how to play basketball, Alice.
No problem. I'm happy to be your basketball coach.
Great. Where did you learn how to play?
I played basketball in college.
Were you better at offense or defense?
I was better at offense. I was the best shooter on the team.
So Winnie, where did Alice learn to play basketball?
Alice 说她是在大学里学会打篮球的。她不光是校队成员，而且还是 the best shooter。 最棒的投手呢。这么说 Alice 投篮啊肯定特别准喽。
Right. And in basketball, when you shoot and score a point, you can say you scored a basket.
没错，如果你投篮成功，就可以说 score a basket.
So is Alice better at offense or defense?
Alice 说
she was better at offense than defense.
进攻能力啊要比防守能力强。 就不难理解,他是 the best shooter, 最棒的投手嘛,有他当教练啊,Ryan肯定很快就可以变成篮球飞人了。Alright
Ryan, first you have to learn how to dribble.
Don't worry, I know how to dribble. Let's just play some one-on-one.
Are you sure you don't want to practice a little first?
Nope, I'm ready to play. Don't go easy on me.
Ryan是不是有点自信过头了? Alice 想要慢慢教他从 dribble 运球开始，可是啊 ，Ryan 一上来就要打 one-on-one 一对一的比赛呢。Professor， 这 one-on-one 这个短语可不可以用在其他的语境里呢
？Sure， For example, you can say, I didn't want the other students to hear me talk to the teacher, so I asked to talk to her one-on-one.
Talk to her one-on-one 就是单独和她谈话。哎，对了 ,Professor, Ryan 还要 Alice 不要 go easy on him, 是不是说 Alice 对他不必手下留情啊
?Right. For another example, I haven't studied much for the test, so I hope my teacher goes easy on us.
啊，因为没有好好复习，所以希望老师手下留情。哎，好 ,Ryan 和 Alice 一对一的比赛已经结束了，我们就来看看谁胜谁负吧。
Great game, Ryan. I had a lot of fun.
Yeah, I hope so. It must have been a lot of fun beating me 20-0.
Well, do you want to have a rematch? I think you will score a basket next time.
I don't think so. And I can only take one shutout per day.
Wow, 看来这 Ryan 根本不是 Alice 的对手，让人家打了个20-0呢。哎 ,Professor, 什么叫做 shutout?
Winnie, if one team doesn't score any points in the game, you can say the game is a shutout.
Oh, shutout. S-H-U-T-O-U-T. Shutout 就是啊，输掉的队伍得零分的比赛。
Ryan didn't score any points, so you can say he was shut out. Alice asks him if he wants a rematch, but Ryan says no.
是啊 ,Ryan 啊不愿意再被刷个零，所以他也不想 play a rematch, 再打一次了。嗯，真希望 Ryan 学篮球的热情没有被彻底的浇灭呢。
Let's see what Alice says.
Ryan, I think I know a better way to teach you basketball.
Really? What is it?
I'm going to take you to watch a basketball game.
Great! I love watching professional basketball.
Professional? I didn't say we're going to a professional basketball game.
哦，原来 Alice 打算带 Ryan 去看篮球赛，不过他们要去的不是一个 professional game 专业球赛。
Right. What kind of game do you think they're going to?
我们下次就知道啦。
说起来，我原来上初中还是篮球队的呢。
I used to be great at shooting. You should come play basketball with me. I can teach you.
Well, thanks for the invitation. But I would rather go to a museum, enjoy the AC and the beautiful art.You can go run around and get all sweaty. I, on the other hand, want to surround myself with 高雅文化。
哟，原来你还是个艺术爱好者。那下面的 business etiquette 正合你的胃口。今天我们要去看看怎么用不同形式的艺术作品来进行装饰。
Let's take a look.
礼节美语。
公司主管 James 找到公关部的主任 Felicia。
Hey, Felicia, do you have time for a quick conversation?
Sure, boss. What's up?
You know, I was walking through the hallways of our office yesterday, and it struck me that we could use a little beautification around here.
Are you thinking about repainting the hallways?
Well, actually, I was considering buying some art to display around the office and factory grounds. I think we could all benefit from a little touch of culture, don't you think?
Yeah, it's a great idea.I think looking at beautiful things helps lift morale.
公司主管 James 说自己昨天经过公司的走廊突然觉得
We could use a little beautification around here.
我们的工作环境需要美化一下。
Beautification is spelled B-E-A-U-T-I-F-I-C-A-T-I-O-N. Beautification.
是名词，意思是美化。原来他是想购置一些艺术作品，给公司增添些许文化气息。Felicia 表示赞成，他觉得看到赏心悦目的东西也有助于
lift morale，
提高员工士气。James 说
，Yeah， that's what I was thinking. It might brighten up the office and lift people's spirits a bit as well. I'm not really sure about what kind of art to buy, though.、
That's a tricky issue. Everyone has different tastes.You know the old expression, beauty is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Well, what about you, Felicia? What kind of art do you like?
Well, actually, I like abstract modern art. I love the works of Pablo Picasso and Jackson Pollock.
I see. So you're a bit of a modernist, huh?
每个人对艺术的偏好都不一样。
Everyone has different tastes. Taste is spelled T-A-S-T-E. Taste.
在这里是名词，意思是品味。俗话说
Beauty is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只要看的人喜欢，那就是美。这句话经常被用在情感方面，相当于中文里所说的“情人眼里出西施”。Felicia 说，她偏爱
abstract modern art，
抽象派现代艺术。为什么呢？
I feel modern art is open to interpretation. Each person looks at the painting with a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and gets a different message from it. Sometimes I find landscape paintings or more traditional art to be a bit boring.
Yes, I would agree with that. I don't want any pictures of fruit in bowls hanging on our walls. It needs to be something inspirational.
How about you, boss? What kind of art inspires you?
I'm a big fan of photography. I like real images captured by a camera. They're so genuine, and I find that I don't get tired of looking at them over and over again.
Felicia 喜欢抽象派现代艺术作品，这是因为
It is open to interpretation.
这类艺术作品给观众留下了解释的空间。每个人对抽象派艺术作品的解读都可能不一样。James 说，他最喜欢摄影作品。
I'm a big fan of photography.
用相机捕捉的真实画面令人百看不厌。
所以你喜欢哪种呀 ，Kat？ Abstract modern art or photography？
I think I enjoy photography more. It captures an authentic moment, and you can feel the different emotions in each piece. Actually, there's a new exhibit opening today. You want to go see it with me?
我还是算了，我对艺术一点儿也不懂，去了也看不明白。
Well, that's true. I don't think you will enjoy it if art's not your thing. You'll just be bored.
谢谢你能换位思考啦。在下面的美语怎么说里，我们就要来看看 Cat 无数优点中的一个，换位思考该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中文，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于苗要问的换位思考。
Hey, Jessica, how is it going? 你怎么看起来气呼呼的？
I am angry. One of my friends said she's going to come visit me, but she canceled her trip at the last minute. I saved my entire weekend for her.
啊，这可真扫兴。不过你有没有问她，她为什么不来了呢？
She said a very important client is coming to town over the weekend, and she got the opportunity to accompany them.
哦，原来是这样。你想想，你朋友刚开始工作，能有这么好的接触大客户的机会，你应该为他高兴呀。试着换位思考一下嘛。
换位思考？哦，我知道了。You're telling me to put myself in her shoes. Yeah, I guess I'm being a little harsh.
对呀，他一定也想跟好朋友过个休闲的周末。But sometimes you've got to sacrifice your personal life for work, especially when you're new at your job.Jessica, 你这么善解人意，一定明白的。
Yeah, I guess I should be more considerate.
哦，原来善解人意就是 considerate。我其实特别明白你朋友的心情，我感同身受。这个感同身受用美语要怎么说呢？
You can say it strikes a chord. Strike is spelled S-T-R-I-K-E, and chord, C-H-O-R-D, chord.If something strikes a chord, it means it evokes a similar emotion or reaction.
就是你说的感同身受。原来是这样。Yes, your friend's situation strikes a chord with me.
You know, Yumiao, I think you're right. I'll call her and apologize for overreacting, and I will wish her good luck.
我来总结一下今天所学的。第一，换位思考叫做 put oneself in someone else's shoes。第二，善解人意可以用 considerate。第三，感同身受叫做 strike a chord。
If I put myself in other radio hosts' shoes, I realize that they must have a lot of pressure. They don't get to have half as much fun as we do, right, Yanglin?
Huh? Yeah, right. 不知道微博上谁的粉丝多呀？好了，同学们，这次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And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中国著名异议人士、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星期二7月10号上午已经登机离境，前往欧洲。中国流亡诗人贝玲对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申华说，他的好友廖义武已经通过发电子邮件的方式证实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已经离境。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发来报道说，刘霞已经搭乘芬兰航空公司的飞机前往德国柏林。据消息人士旅德媒体人苏雨桐透露，德国驻中国大使将陪同刘霞抵达，而刘霞在德国的朋友将前往机场迎接。消息说，刘霞的胞弟刘辉未能同机离开北京。美国和国际社会一直敦促中国当局停止对刘霞的限制自由措施。就在上个星期7月4号，联合国人权专家发表声明，敦促中国政府释放遗孀刘霞，允许她治病，包括到海外旅行。那项声明发出之际，正值刘晓波2017年7月13日在监禁中因肝癌去世一周年的前夕。这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因为被当局指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从2009年一直被关押在狱中，直到去世。刘霞是一名诗人和艺术家，目前有严重的精神抑郁症。自从刘晓波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来，刘霞事实上一直被中国当局软禁在家。刘霞从未受到中共当局的指控，上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是在中国当局的监视下为刘晓波举行的丧礼上。中国当局多次表示刘霞是自由的，享有中国法律保障的所有权利。不过在北京的西方外交官表示，刘晓波去世之后，刘霞的自由受到中国当局的严密监视，只有经过当局同意和安排才能够会见家人和朋友，接听电话。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晚上宣布提名联邦上诉法院法官卡瓦诺为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接替已经宣布在7月底退休的肯尼迪大法官。卡瓦诺曾经在共和党籍的小布什总统执政期间担任过白宫律师。川普宣布这项任命前，大多数美国分析人士认为，无论川普总统选择谁作为提名人选，这个人都将会使最高法院更倾向于做出保守的裁决，并且有可能推翻一些肯尼迪大法官曾经投票支持的裁决。川普这项提名必须在参议院获得一半以上的票数才能通过。目前共和党占51席，民主党占49席。民主党人誓言拒不接受会使最高法院右倾的提名人。聚集在泰国北部一个山区的救援人员星期二与时间和雨季天气赛跑，展开将最后4名少年和他们的足球教练救出一个岩洞的行动。包括泰国海军特种部队人员和多名外国潜水员在内的救援人员，在过去2天中成功救出了8名男孩。他们因洪水封堵出口被困在岩洞里长达2星期之久。营救行动的负责人说，救援人员从星期天的行动中累积了经验，并成功将星期一营救4名男孩的行动缩短了2个小时。行动组织者表示，他们需要大约20个小时更换氧气设备，在天气允许时星期二下午启动下一轮，也是最后一次的营救行动。美国国防部星期一表示，40多名美国军人加入了这次的国际联合救援行动，包括在长达几公里的岩洞内设置营救设备，并为救援行动提供医疗和其他技术支持。美国太空技术探索公司也将一艘刚刚研制的小号潜艇运到了营救现场，让救援人员选择使用。美国智库2049计划研究所日前出台报告称，新疆的民族冲突不应该归咎于恐怖主义，并建议美国政府联合盟国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释放被关进在教育营的维吾尔族人，并制裁违反人权的中共官员。报告写道，中共在新疆针对维吾尔人建立了大型政治在教育营，雇用了大量的额外警力，并开展大规模的监控项目。专家认为，从长远来看，中欧的重组贸易联盟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七月九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强硬展开对中国的贸易战呢，导致美中关系全面紧张。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美台高调爆料，中方呢，外交国防部门至今仍保持沉默。值得关注的是，海外媒体在这个敏感时刻呢，引述未具姓名的中国外交官员的话说，习近平从来没有放弃韬光养晦的这个政策，但在具体操作中呢，中国政府内部相当一部分官员以及一些中共党媒曲解了中央的战略意图。观察人士指出，这位官员与其在为习近平辩护，不如直接道出了对他好大喜功的内政外交的不满。结合中共党媒最近连续对浮夸自大文风的反思，梁家河大学问引发的普遍反感，泼墨女孩带动的民间反习浪潮，以及海外媒体和国内微信群有关中共高层下令禁止悬挂习近平肖像的传闻呢，人们就有理由相信山雨欲来风满楼，习近平的麻烦可能已经开始了。时事大家谈，我们就邀请专家、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好。
您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美中贸易战现在正式打响的这个前后呢，中国朝野上下出现了对浮夸自大风的这个反思。除了我们看到科技日报总编辑刘向东、吉林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院院长李晓和民建中央原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朱向远之外呢，海外华文媒体多为最近啊引述多名未透露姓名的中国官员对当前中国内政外交方面的种种不正之风的反思，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首先我来问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怎么看中国当前出现的这股反思浪潮呢？
这股反思浪潮是出自体制内，表达了体制内的不满。表面上呢，他们批评的是中共的一些官员、学者和媒体，批评的是所谓浮夸自大的文风，但实际上呢，矛头所向是指的习近平。可以说这是习近平上台以来所面临的最严重的一次挑战。那么从现在种种迹象表明呢，在已经发生的这些这个权力斗争中，所谓务实派略占上风。那你从人民日报这个媒体居然接连发表文章批评所谓浮夸自大的文风，那就是个迹象。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对习近平的个人宣传确实已经降温，除了这个网上流传的所谓这个要撤下习近平的这个画像之外，那个东西还没有确认。你看今天的人民日报头一版居然没有一个标题写到习近平三个字。我们知道过去人民日报头一版那总是要提到，有好几个文章的标题都要提到习近平。有的甚至整版所有每一篇报道都会提到，标题中都有习近平这三个字。那么这今天的呢居然一个都没有，倒是出现了李克强的名字啊，那至少表明呢对习近平的这个个人宣传确实已经是在降温。因此呢我们也可以说，习近平遭遇到了他上台以来的最大的一次挫折。可是问题在于呢，你习近平已经送上了神坛，你习近平地位已经太高了，你的思想都写进党章，写进了宪法，而且也为以这个无限期执政而修改了这个宪法中的有关条文那么你的地位已经太高，高到你不能犯错，犯不起错，你不能认错。你一犯错一认错了，那你就没有就失去神光了。 那你就得从神坛上跌下来了。所以他现在面临一个更大的问题，你想，既然你现如果你习近平的名，谁都知道现在所遭遇到的问题，内政外交上的问题，特别是贸易战引出的问题，是你习近平本人要负相当的责任。那问题是你的思想、你的名字、思想都写到宪法里去了啊，那这个改不改啊？那按理说你的话就是这个一言九鼎，就金口玉言，不可修改，不能反对的啊。那么你正因为你地位已经太高了，那么当你大家都认为你犯了这个错误之后，你是不是还能够坐在这个位置上，就成了很大的一个问题了。你像过去呢，毛泽东他也是遇到犯了错啊，他也不得不做些让步，但是呢，他采取的策略就是反正硬着头皮顶住啊，那明面上的东西、名义上的东西他一点也不退，比如说头衔、职权并不退。另外呢，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党的地位啊，关于乃至于三面红旗这些说法呢，他都不改。这么一来呢，就给他日后反击提供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方便啊。那当时你想，这个五十派本来一度取得上风，但是他们没有一鼓作气，没有逼宫，结果到头来反而引来了这个文化大革命这么一个巨大灾难，使得五十派遭受了致命的打击。那么现在就面临一个同样的问题，我们可以想一下，不管是这个不要说民间，包括这个党内，各方面的精英，由于习近平树敌太多，即便甚深，肯定在这次事件上是一个集中的爆发，那么已经引起了他一种很尖锐的权力斗争，这个斗争也是在开始，那么这个斗争将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值得我们大家继续的观察。
好的，那么我们来看习近平他能不能顶得住。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多维引述这个匿名官员的话呢，似乎更为尖锐，也更为具体。比如说说习近平从来没有放弃韬光养晦政策，但在具体操作当中呢，说中国政府内部相当一部分官员以及一些中共党媒曲解了中央的意图，还说树立习近平领导核心领导地位呢，是中共在反思九龙治水和针对中国目前历史发展阶段做出的决断。而习近平也多次强调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目前中国各地出现的一些说不清道不明却又实实在在存在的官风、政风和社会之风，绝非中共高层所希望看到。那么张先生，我请问您怎么看这些匿名官员的话，他们要表达什么样的意思呢？
我觉得现在体制内出现了一些个质疑啊，还有一些这个就是不同的声音，也有这个维护主流的声音，那么这两者之间已经出现了这个矛盾，就是这种体制内自相矛盾的声音，其实还都是从领导人的这个自相矛盾开始的。所以一方面比如说想突破这个韬光养晦，但是呢又知道自己实力不够，然后呢想了一些比如说人类命运共同体啊，宽广的太平洋可以容纳中美两国啊，讲过一些这些话。然后我们也以前也谈到达沃斯讲话，然后这个想强调全球治理，所以要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及一带一路，这些呢又让人觉得呢在急于扩张，特别是在这个比如说在台海问题上这个表现得非常强硬等等，这些使得这个感觉啊，就是这个外交政策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当然这个矛盾中就是他有一种有一种犹豫不决，就是既想要达到这个争霸的这种目标，但是呢又怕被人发现这个或者是被人抵制，所以呢突破韬光养晦现在其实在做，但是呢胆子又不够，说要把这个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可是又不包括自己，所以大家也不能妄议。那这个现在就是导致了体制内对于这个圣意的各种揣摩，有的往这个强硬的方向揣摩，有的往这个就是所谓甚至改革的方向去揣摩，这些各种揣摩都有。
但是呢，现在就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像毛泽东那样，就是功劳都归自己，自己永远是这个伟大、光荣、正确的。这个错误呢，都归别人，失败也归别人。
嗯。
那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当然多维我们大家知道，过去是由我的这个老搭档和平先生创立，后来他出局了，但是多维作为一个重要的这个海外党媒，其实他也是在北京的这个亦庄那儿办公了。
嗯，
那么这么一个媒体，他出来发这个声音，其实是含有替这个领导人来解释一些，就是说这个不完全是他的责任，是底下给搞乱了，要做这样的解释，但这样解释也比较的无力。
嗯，
那么当然他们不得不做。那我们回想说，前一段也就有，我记得也有军方人士说，如果美国军队这个通过台湾海峡的话，就意味着战争。现在通过了美国的神盾局的这个驱逐舰通过台湾海峡了，
嗯，
怎么这个国防部、外交部连个屁也不敢放？
是的，嗯，
啊，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嘛，
嗯，
所以我觉得这种自相矛盾，其实还是因为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对，
各自揣摩，然后现在各自发生，
嗯，
就这么个情况。
好的，那么张先生刚才提到了这个，美国军舰高调通过台湾海峡的问题，我们就来看看这个问题。贸易战呢，导致美中全面恶化。周末，这个美国和台湾双方呢，都高调爆料了美国两艘军舰通过台湾海峡，但中国外交部、国防部呢，我们看到至今保持沉默。我来请教胡先生啊，有人说这表明中共领导人看来是亚历山大，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当然是表示对台湾的支持，表示对台湾安全的保护啊。按理说，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无非是行使在国际海域的航行自由，嗯，用不着中国政府同意，所以中国政府在这件事情上本来是无话可说，本来就应该沉默的。只不过在过去几次类似事件的时候呢，中国政府总要出来说道一番，那么这次不怎么说了，就想倒显得有点反常了。当然，我看到现在的报道，好像那个国台办的主任这个事情还是讲了点话。另外，《环球时报》也有文章提到这件事情，当然提得很间接、很委婉，嗯，不是那么直截了当，也不是那么杀气腾腾。那么因为在过去，那么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外交部发言人就会讲，也讲得很含糊，他就讲这个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等等等等。再加上很多人对海洋法不熟悉。很多人就有个误解，以为台湾海峡是中国的领海，那想你看一边是大陆，一边是台湾，这台湾海峡就指的这中间的这一段海域，那当然可能就属于中国的领海。你美国军舰进入中国领海了，那当然就是一种挑衅了，是一种对主权一种侵犯了。所以很多人就这么想，把这个事情看得非常非常的严重，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因为我们知道，按照国那个海洋法。这个是以陆定海，沿岸的12海里才算沿岸国家的领海，而台湾海峡呢，最窄的地方都有70海里。
嗯，
你把大陆这边的12海里加上台湾那边的12海里加起来，那一共才24海里，也就是说中间还有40几海里是不属于中国的领海，属于国际海域。因此呢，那个外国的这个船只，要通过国际海域，他完全享有这个航行的自由权。另外，这个也和这个海洋法规定的什么，专属经济区也没有冲突，因为按照这个规定，专属经济区就是指沿岸的200海里，那么这个它的自然资源属于沿岸国家的主权，外国呢不得允许，是不能开采。
嗯，
但是呢，在这些海域呢，外国可以。外国的船只可以自由的航行，外国的飞机可以自由的穿越，所以因此呢，这个美国军舰它是通过了台湾海峡，它根本就没有进和中国的领海毫无关系，所以它根本就不需要中国方面有任何同意或者不同意这个问题。
好的，但是胡先生刚才正像您说的那样呢， 就是至少这一次中国国防外交这两大部门呢，到现在还保持沉默，这跟美国和台湾的这个高调爆料好像形成了一个鲜明对照，有点不正常。我来请教张先生啊，根据中国的这个新浪财经网7月6号的报道说呢，说中国正在考虑2018年进一步削减电动汽车补贴的计划。有知情人士就说呢，2018年电动汽车的平均补贴可能会比2017年前一年呢降低逾30%以上。那么值得关注的是呢，电动车啊是中国制造2025的一个重点产业，那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的立场现在看来有点松动了呢？
我注意到啊，就是特斯拉在这个今年的5月10号在上海设立了独资公司，这个事件呢就是引起了国内这些同行的这个紧张或者是恐慌。
嗯，
因为什么呢，他们到目前为止可能在技术上还不具备跟特斯拉竞争的这种能力。那么而且还有就是说，这个中国的电动车这个行业刚刚起步的时候，我也曾经这个去做过一些考察，甚至也接触了这个就是有关这方面的技术权威啊，是这个中科院院士这样的人物。他们跟我谈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就说，实际上这个中国现在就是一哄而上，大家都去骗这个政府的补贴，各地都来立项做这个电动车，因为这个有油水有补贴，所以呢一哄而上，但是技术并没有真正跟上。所以这么多年来，这个中国电动车虽然政府补贴了很多年，但是成效实际上是有限。
嗯，
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在整体经济下滑的情况下，在补贴了多年没有进步的情况下，是不是继续补贴，这个可能是政府要考虑的问题。
嗯，
那至于是不是就是说这意味着中国制造2025这个产业，或者中国政府的这个支持这个产业的立场有松动，这个我现在不敢做判断。
嗯，
只能拭目以待。
好的，那么现在呢，有大量的网友评论啊，回应两位专家的这个观点了。张帆说，贸易战开打会加剧中共所面临的经济困难，使中共处于1989年以来最艰难的处境，而这也会被中共党内反对习近平的势力利用，迫使习近平呢更加投鼠忌器，在党内的派系斗争中处于两难的选择境地。啊，福达他说，习的倒行逆施啊，已经引起了大陆民众的严重不满。从上海女孩泼墨来看呢，习在百姓心里的地位已经一落千丈。5年多来，除了权力反腐可见一二，其他毫无政绩。大陆现在经济低迷，而他却步步神化自己，这样的皇帝不倒，天理难容。我们现在已经还有一些网友朋友们等候在线啊，这个听众观众等候在线上，要求加入我们讨论。我来接电话，首先是江苏的李先生。江苏李先生你好。
你好。
嗯，
请让我说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因为今天非常重要啊。就是说习近平非亡国之君，但是他身边这个易纲啊、刘士余啊，这些亡国之臣啊，尤其是这个对美征税的话，是中华民族啊于万劫不复的险境啊。因为这个贸易战很可能刺破这个中国的这个房地产泡沫，然后导致这个像类似美国次贷危机这样的这个严重的经济危机吧。所以说必须立刻取消对美征税吧，改用这个人民币贬值的方式，而且人民币贬值啊可以这个调整这个中国生产要素的价格啊，使实体经济重新有利可图啊，是这个振兴中华的百年大计。
好的，谢谢您。
关键问题还是，
对不起啊，谢谢江苏的李先生啊，我现在已经给您够多的时间了啊，我们时间的确太有限。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我觉得这个贸易战还是我的观点还是一样的，就是人家三胖还是会把这个贸易战打回原点的，因为现在人家三胖也在升级核设施嘛。至于那个什么美军那个军舰的问题，爱怎么绕怎么绕， 他不敢动我们，他也不敢打我们。
好的，谢谢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信心十足。啊，湖南的袁先生，袁先生你好。
嘉宾好。
嗯。
说，习近平他第四天要彻底的要彻底的那个什么，这个批判那个毛泽东、邓小平他们那个什么违反宪法的行为，要跟他们彻底决裂。
嗯。
对，真正习近平真正依法治国，才能把国家和国际事务处理好。
好的，谢谢湖南的袁先生。我们现在看到呢，中共有些处境两难，如果对美强硬到底呢，那么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和社会层面能不能承受得了？反之呢，如果松动立场、妥协谈判，那么中共高层又该如何向被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熏陶出来的这个中国民众交代呢？吴先生。
确实中共处境是进退两难。如果以硬对硬，说按照习近平的话就是以牙还牙啊，那么这个贸易战打起来，那中国的经济肯定会受到很大的损失，而且呢还会带起一系列相关的反应，这个都造成什么的后果呢，现在都很难那个预测预估。那个更重要的是呢，因为中国社会本身存在很多矛盾，所以由于经济问题可能引发其他矛盾的这个显现和这个乃至于这个爆发啊。再有，我们看到这场所谓贸易战，现在当然到今天为止，打的规模还非常有限，都谈是$500亿啊。那但是呢，它显然有着那个继续升级的这种巨大的这种趋势啊。而且呢，它发展下去，甚至可能超出贸易的这个领域，而延伸到其他的领域。那像现在看到的，包括台海的问题啊、南海的问题啊等等，其他很多问题。都可能引爆。那么这么一来呢，那毫无疑问会对这个中国，当然是对中共政权、对中共当局，会造成一个他们事先根本没法估计到、没法对付这么一种局面。如果到了那个时候你再去让步，那你就让不起了，那必然就是一溃千里了。所以他们硬下去能硬到什么程度，我想他们一定感到非常的为难。但是现在就让步呢也有很大的困难。第一，他的硬话都已经说出去了啊。还有呢，事先中共当局也不是没有做一点让步，你看几次，比如几次从刘鹤几次来谈，另外当局就在这个7月6号，川普宣布这个加征$500亿这个关税之前，那还推出了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一些条款，那多少次表示要继续的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等等，但是呢，这显然都不能这个满足这个美国方面的需要和这个别人的要求，相差还甚远。另外，他这么做呢，他当然就首先他引起内部的一些麻烦，就是中国长期以来鼓吹民族主义、爱国主义，靠这个来给大家提劲，而你现在你自己在降调，就像我们最近这几天看到的，当局在这些问题上都已经在降调了，那么显然会引起内部的一些人的不满。
嗯，
包括首先是原来这个那些比较支持共产党、支持习近平那些人，感到他们就感到好有种这个被玩弄、被这个被抛弃的这种感觉。另外呢，对于那些本来就不相信共产党那个宣传的人，当然觉得现在就更理直气壮，因为事实证明他们的批评态度其实才是正确的。那这里更重要的点呢，就是除了来自民间的这种广泛的不满之外，那么这个打贸易战引起的首先的一个，对中共政权来说，首先的一个最直接的效果是，它引发了这个内部的权力斗争，激化了上层的权力斗争。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自从靠选择性反腐败这个清除异己、扩大自己权力以来，就已经树敌无数，这个积怨很深了啊。那么这次事情呢，给所有的不同的不满的人都提供了一个共同的一个发难的借口。那么这个问题，所以就使得你习近平你要强硬下去，那么你会必然会招致非常严重的后果，使你的反对派有足够的理由来攻击你。如果你做后退，也会使自己陷入一种被动。所以现在就是这么个局面，
进退两难。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欢迎收听收看。 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